3月29号星期五，感谢大家在听的时候有人愿意给我纠错哈，非常非常感谢。我也是经常性的犯糊涂，比如说昨天的节目里那个货轮撞大桥，我就有一个很严重的口误，这个达利号在没有载货的情况下船身自重就是95000吨，再加上4000个集装箱哈，它的总重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你看上去这个船最后是非常缓慢的 sluggishly 撞到这个桥墩上哈，但是那个力度现在按照纽约时报的一个物理学家的分析，就相当于是一个火箭弹发射冲击的那个威力。那在达利号上还有22名他们的船员，然后船上呢是有50多个集装箱损毁哈，所幸的是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污染物或者化学的危险物品。另外还有2个集装箱掉到了海里，不过那2个集装箱里面的东西对海洋也说是没有污染哈。那不知道这个船东具体是什么计划，大概就是要让这些船员一直等在这个船上，直到现场清理完毕之后可以把船继续开走哈，继续向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科伦坡前进。那目前呢，现在这种检查人员 inspectors 都已经在介入调查了，然后他们调查事故的原因，评估船的情况，船身有没有很严重的损毁，包括和保险公司的人员要进行一个对接哈，以及联邦监管人员这种调查的对接。那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故的索赔金额哈，就是像这个船东Greece Ocean Investment 这家新加坡公司的索赔金额大概会超过15亿美元，当然他们肯定是有保险的，然后这个有保险公司在里面，所以这个索赔的时间肯定又会非常非常的长。那这个金额呢，大概会分成几个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对遇难者的赔偿，第二个是对大桥坍塌损失的赔偿，第三个就是这个巴尔的摩港口现在因为整个这个航线是被坍塌大桥哈彻底给隔断了，所以是停止运行的过程，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损失哈。那目前各方都在积极的行动，当务之急就是清理出这个航道，让巴尔的摩港口的这些船可以恢复进出，但是那些巨大的钢筋混凝土扭曲在这个湍急的河流之中是很难移动的，需要非常非常大的船只，然后那种大的船只上面还要有很大的 crane， 就是那种起重机可以去把这些河里的这种 wreckage 这种损坏的钢筋结构给吊起来哈。现在已经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这种 installation vessel， 他们已经到了现场开始作业起来。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也比较重要，就是那个倒闭的虚拟货币交易所 FTX 的创始人 Sam Bankman-Fried 他收到了法庭对他的裁决，入狱25年的刑期。他的家里人表示说一定会上诉哈，说这个孩子是好人，他是初犯，没有任何攻击力，他也是主动回到美国哈，去配合接受调查，然后接受法院的这种问询啊，投案自首，态度非常良好，然后认为说这25年太长，7年实际上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他们还说现在当务之急，这个案件不是说去惩罚这个 Sam， 而是说要向这些损失的投资者来进行赔偿。那法官的理由就是这个 Sam 在出庭作证的时候居然还在说谎哈，因为他在作证的时候等于说你这个 under the oath， 就是你在宣誓只说真话的时候，他还说了这样的话，他说直到他公司破产前一刻，他才发现 FTX 交易所的把这个用户的保证金挪出去用作他处哈，这个就太假了。法官就是说他只愿意承认自己是 mismanagement， 就是经营不善，但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蓄意违法哈。然后他明知道自己是在犯法，但是还是愿意赌一把，因为假如说他挪走的这些客户的钱投在那个虚拟货币里面涨了的话，他很快就可以把钱填回去哈，神不知鬼不觉，没人发现。所以就是一定要去对他进行这样25年的惩罚，是一个很好的 deterrence， 就是对整个行业也是一个威慑。那法官还下令呢，要没收 Sam Bankman 和他家庭的一些资产来弥补损失哈，但整个损失的金额可能是110亿美元。好了，又到了周五的时间哈，应该大家来听 Jessica 在德国的一些生活感受。上一周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错误，上一周的这个我光顾着自己在这讲讲讲，结果就忘了放 Jessica 的音频，还是有听友提醒我哈，然后第二天我又进行了一个重发，哎。应该更加的 be mindful 哈，更加谨慎小心认真一点。好，我们今天来听听 Jessica 再讲一讲哈，在德国我们都知道总说德国人很死板，那简直对于规则和法律基本上完全不会质疑，然后就一定要严格遵守，到底是什么让这样的国民性出现的呢？
大家好，我是 Jessica，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感受，就是为什么我的感受是在德国越生活越胆小，对于在公共生活当中。我自己最近呢，就是有春暖花开吧，然后就是出差的好季节呀，然后我有很多同事陆陆续续来德国出差，或者说是欧洲出差吧，然后呢我们就见到面，他们很多人都租车，然后呢就说，哎，那就开时间长了，就是想着，我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开车，分担一下这个开车的，烦恼的工作。然后呢，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一开车就会出现一个眩幻或者说幻觉，所以呢，就是我不能开车，但是我就可以给他们做德语的翻译，这样的话就是，想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呢？然后呢，他们就觉得在德国，就是开车很好嘛，因为高速公路不限速，整个车行驶起来就是大家很规范，很有规矩，都是行人来回礼让，就感觉整个开车的这种氛围挺好的。然后呢，我自己是不太敢开车的，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拿到德国的驾照，而且呢，就是因为在德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对于德国的这种制度有切身的感受，我非常清楚，如果我没有驾照，我连方向盘都不要碰，这是对我最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第一次来德国，或者说第二次来德国，就是我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德国这边旅游，那么我可以拿着我在国内驾照的翻译件来这边开车没有问题，但是我如果在这边生活，我是一点都不敢碰，在我没有驾照的时候我是不敢开车的。两年前吧，然后呢就是有一次那个骑自行车，就是闯了一次红绿灯，不算就是说我很想闯那个红绿灯，就是那个岔路口，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路口，好几个红绿灯，就想赶紧去那儿，因为那个预约的时间快到了。但是我看红绿灯的时候，我就看岔道了。后来呢，我就骑过去了。我刚过红绿灯，然后一个交警就把我逼到了这个路的旁边，然后让我下来。然后呢，就让我掏出来证件。那个红绿灯不是这个吗？这个就是在跟他去争辩嘛。然后我后面有一个年长的阿姨吧，然后他就说，他刚才在我的后面，他现在冲到了我的前面，因为他闯红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感觉是，然后那个在德国一般就是 camera， 摄像头其实不太说是因为摄像头能拍摄到你，在德国一般就是警察那些巡警骑着自行车骑着摩托车，然后他们就抓这些平常不规范的人，尤其是闯红灯的。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那个交警就说啊，就是你不用说太多了，你就拿出来证件就可以了。然后呢再过了有一个星期以后呢，就收到一个罚单，那这个不是一个直接的罚单，我收到以后呢，我当然就想着赶紧看看是多少钱，看完正面看反面，看完第一张看第二张，然后呢没有写任何的这个金额，先写下来这个时间，就是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的，然后呢让我再重新描述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同时呢时间地点这个都描述一下，并且在最后的几个框里面有几个选择，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你承认不承认这件事情，就大致类似只有这种 yes or no， yeah or no 这样的回复，就是你只有两个选项，就是 yes or no。 我就去问了几个就是有一些那些协会啊什么嘛，然后他们有那种咨询的，然后就问了他们，我说这里面我能不能写耐，他说你到底就是有没有闯红灯，我说那天就是说就是看的就是这样那样的哈，就是有些看错想给他们说一下，然后他说如果说是真的闯红灯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就是可以写上，然后回头就是他会给你寄过来账单，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在德国，然后呢也可以写耐，那么的话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我要证明我没有闯红灯，那么就是有可能我要去比如到一个起诉的流程，那甚至这个时候还需要去找律师去写一个报告呀什么的，然后也听就是也不太懂这边的规则嘛，然后就想一个闯红灯的这样的事情是有些害怕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最后呢还是就是提交了这封信，又给他邮寄回去，在之后呢就收到了一个账单，然后呢在这中间的时候我有去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我问别人嘛，我就当成一个问题去问别人，我说在德国闯红灯会罚多少钱，包括在谷歌上面看过就是大家的这个留言说 这个闯红灯的罚钱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只是简单的闯一下红灯的话，就是60欧、70欧。如果你闯红灯的过程当中呢，又破坏了公共交通、公共的这个，比如说你把路边的什么东西撞坏了，那或者说你在闯红灯的时候，你就把别人给弄倒了，或者就是总之会根据是情节的不同而，罚这个。不是说一口交易，就是说闯一红灯多少钱，没有这个。那他们说最高的时候也可能到600-700欧。哇，听完以后真的特别害怕。然后呢，就是又停留一周吧，然后就收到罚单了，然后上面写的是130欧，就是1000块钱。所以呢，就是在德国，他对于一个人在公共生活当中呢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当你离开自己家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不再，你可能就要遵守社会的各项公共规则，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社会才能井然有序的去进行。你包括有一次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德国的这个步行街的话，就是不能骑自行车的，然后也会有交警，有些时候一些巡警在那边，就是一些路口就看有人骑自行车的话也会开罚单。那么在步行街道骑自行车，这一般情况下就是20-30欧。还有的话，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也问过几个其他的中国朋友嘛，然后他们有开罚单的原因，就是因为骑自行车看这个手机，开车看手机，然后我就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当场被抓到的，就当场直接抓到，直接罚款，就直接给你自己记录下来这个事情，罚款当然是后面的一个程序，但是先把这个事情给记录下来，就当场抓住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在这边生活时间越长，越知道这边公共制度或者说规章制度或者说法律制度对于个人在生活社会当中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对于包括就像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周六周日尤其是周日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大功率的电器的，比如在墙上钻个孔呀，非常修房子呀，然后电锯呀，这些周日就是 Hochtag， 然后就是休息日是不允许有这种大的动作的，那这样的话又会受到警告的。所以就是包括像有的家里面周日的时候要就是打那种什么豆类的东西就特别响，就是一定要非常的 care 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自己做的这件事情会不会给别人造成困扰，会不会打扰到别人，一定要首先去考虑这样的事情，然后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呢，就是回到最开始，就是为什么就是有车，但是如果说即使觉得路况还好，然后我也是不敢动的，因为我清晰的知道如果说没有证件去开车，这件事情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刚刚到这边的同事呢，从上海过来的嘛，他说现在上海流行一个词叫装出来的松弛感。然后他到了德国已经待了2个周了吧，他说哇，这边的人就是真正的松弛感呀，不需要装出来，就是天然的松弛感。那么我听完以后呢，我也会觉得这边的确是有一种松弛感。但是这个也是建立在大家对于制度、对于约束认同并且遵守的基础之上。然后呢，同时呢，我也知道这种松弛感肯定是对于生活的要求呀，或者说就是工作呀，尤其是这边工作不是就是那么卷，所以说大家基本上都会能保证有个人生活，也有自己的娱乐时间。所以呢，就是而且对于生活的这种未来的恐惧感，我也是觉得就是尤其是德国吧，大家对于未来的恐惧感不是那么多。又觉得未来的事情未来会去做，或者说未来的事情就等到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处理。所以大家整体来说，对于现阶段，对于今天，对于现在能够享受的生活，能够触及的生活，还是比较珍惜当下。就是所以说普遍就是人到这边以后吧，看到街上的人大部分都是有一种松弛感。好的，谢谢大家，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了，非常感谢 Jessica 给我们的分享，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